好，我们翻开诗中要义二十六页第二段九行，缘起论，它虽然是佛法灭部一切宗派所共同依据和发扬的中心教义，但是呢，各派对它的认识后理解是不同的。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佛法跟其他的宗派就是外道是不同的话，就是他要带领一切有情呢脱离轮回生死，这样。那脱离轮回生死的重点呢，我们知道就是在哪里，就是在那个众生呢，不论是外道或者是说没有信奉宗教的一些友情呢，只为诸法实有，对不对？他只为诸法实有的话，绝对是离不开有四个那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是自身的因，还有什么他生的因，还有共生的因，还有无因生，绝对是离不开这四个。这样，因此呢，佛陀呢，他为了要帮助一切有情，他就讲这缘起论呢，来破除这四个颠倒的因，而这个四个颠倒的因呢，是众生轮回生死的主因。这样子，因此呢，我们就看这个入宗论，补充资料的入宗论，月称论师呢，他就这样写，有看到哈，诸法非无因，就是法的成立呢，绝对不是没有因的，这样。也非自在等这些不顺因，我们说自信生这些都是不顺的，既然是缘起，绝对不可能什么自信而生的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非自在等因呢，有什么？有非自生，还有他生，对不对？还有俱生，俱生就是自生他生合起来就什么俱生或者是共生，这样子。也非什么无因生，前面第一个是不是无因生，对不对？这样，所以呢，事故呢，它是依什么？依因缘而生的。那由于法呢是依因缘生，所以分别莫能观。所谓的分别的话，就是说前面所说的自生、他生、共生等等这些不顺因呢，莫能观的话是说，假若承认有自生、他生等等去寻找，但是找不到的，所以呢，分别莫能观，这一些不是因缘去寻找是找不到的。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用缘起的正理，所以故此缘起里呢断诸什么恶见妄，那恶见就是所说的无因生、自生、他生、共生这一些恶见妄，因为这些会让我们掉到哪里去？常见或断见。那这意思是指什么？指为外法是不是有苗芽等，对不对？色身等。那内法行，我们说有所谓的什么色受想行识等等这些，这些呢由一种子及无明等因缘合合而生，这样。所以呢，故彼身空无自心之体，即非从什么自他还有恶俱无因而生，因为他们是自体空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既然是自体空的话，有没有自身、他身等等都没有，这样子。是以正理中王缘起正理，所以我们以前二十五页开始说在讲缘起的时候，有没有说到缘起正理王，对不对？所有的破除颠倒的见解呢，不论是你用七相，不论是你用一义等等，最究竟最彻底的一定要回归到哪里？缘起。所以因此缘起的正理呢，能够断掉一切什么恶见妄，而破彼什么自性执，破掉这些自性执。这样，那要成立缘起的三个因呢，我们以前也有提过嘛，对不对？这样，那这些就是可以回来去参考以前的二十五页第一行，我们参考很多资料的地方。 所以缘起这些理路呢，应该多去理解。因此既然佛教跟其他宗教的不同，所以这个缘起的理路呢，是所有佛教内部的一切什么所要依据的，不能离开这个，一离开就是外道了。并且呢，一定要从缘起论去发扬，这样。所以我们前面是不是讲说，知道缘起性空，对不对？然于空就不放逸，是不是这样？所以有这个不放逸呢，所以产生的两个我们修行的资粮，一个是不是福德资粮？是不是？还记得吗？哈，一个叫什么？智慧资粮。要从这样的角度呢，去什么？去宣扬佛法，去宣扬佛法。那我们知道福德资粮就是什么？就是要戒，然后这个戒就有包含了什么？我们说以出离心所摄持的戒，以菩提心所摄持的戒律等等。那由于这些福德资粮辅助我们将来去修定慧，而去什么解脱如来生死，甚至成佛。所以要由这个缘起性空，以它为主根本主轴，然后去发扬光大。所有的宣扬佛法，如果离开了缘起性空，在这里不讲，如果离开了空性，如果离开了出离心，如果离开了菩提心，严格来讲都不是佛法，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理解。但是呢，缘起性空各派对它的认识或理解这是不同的，这样。那为什么会不同呢？因为我们知道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在鹿野宴，对当时候的友情呢，因为那些友情呢都是职位一定要有一个我，包括外道，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众生的根器还没有到达圆满的时候，佛陀不能跟他讲什么诸法无我，不能这样讲，所以他是不是讲诸法有我，对不对？这样，所以以这个理由，然后来宣扬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后来慢慢的，弟子的根器成熟了，所以呢，在灵鹫山，在佛次以前呢，诸法实有这个概念，然后说什么诸法无我，所谓的无自性、无自相、无自体等等。但是呢，第二法轮虽然是佛陀要说完的，可是还有弟子呢不甚理解佛陀的意趣，为何初转法轮讲诸法有我，为何第二法轮讲什么诸法无我？所以我们在解《生灭经》的话，圣严生菩萨是不是因此而请示了佛陀，您老人家可不可以说明此缘由，对不对？佛陀才在第三法轮呢，在广严城来讲什么上辩法轮，以解《生灭经》为主。由于有不同的根器，所以衍生出来各个宗派呢对佛陀的解释全然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来看我们那个资料。他说各派，我们就拿那个辩疗愈疗愈善说藏论这个地方呢来对比外道，它是一个总的来说，就是外道呢，他中不许什么人法是藏缘而生的，藏缘而起的，而是许什么许彼二人法呢是什么实有，这样。所以好像上个礼拜我是不是有跟你们说那个什么常住有事，对不对？他们是恒常的变化，他们认为那个变化叫无常，而在无常之下又认为是什么常住的，所以这个很容易会落入什么断灭见。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所谓外道。那我们的内道呢，从有部到秩序派呢，他们是这样，至终虽许彼二人法是缘起性，那在缘起性我们可以跟他加一个什么少昏缘起。上个礼拜我是不是有讲说少昏缘起，对不对？这样，他在少昏缘起的话，而许实有即什么自相有，也就是说，从秩序派以下一直到有部呢，他们认为佛陀虽然讲诸法无我，或者讲无我，可是因果的相续是不是要有一个我来承担，对不对？假设没有一个我来承担的话，那这个因果就会乱掉。因此呢，他们认为呢，虽然初分的讲我没有， 但是呢，这个因果要承担的，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细分的我，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承担因果，这样。所以一直来说他们什么少分缘起，这样子。这个跟外道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内道的话是什么？是用缘起而来安利他实有的，这样。而外道他不承许缘起的，他只是承许一个变化，相知无常，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内道虽然是这样呢，但还是会随什么此等亦随什么常见跟断见转，还是会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什么就近的跳出轮回生死。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我上一次是不是引用《入中论善贤密》一书，他那边有写到，修外道的无想定呢，他们可以压服到所谓的我们说四空定的第四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无色界是不是有四空定？到第四空的时候用外道可以，但是呢，到有顶天的那个一定要靠什么？靠内道初分的缘起才能够压服。但是要跳出有顶天轮回生死，那一定要用细分的缘起诸法无自性。这个我上次有没有说？我问你们还记得吗？那这个维系的呢，就是下面所说的，下面说故意远离常断见者，当许人法是什么缘起性，这是所谓的维系的缘起，它如同水月。这个水月就是什么？就是说诸法的存在呢，为名言安利幻化的而已。既然为名言安利的话，是不是它连一点自信都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自信本空，为此道理是离常断最胜之门，这样子。就拿那个六十正理论来说明说，诸不许缘起，这个是不是外道？对不对？着我或者是什么世间是实有，这样。然后呢，呜呼，彼当遭什么常断见等夺，他们绝对会落到什么常断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若有许诸法缘起而实有，所以这个是不是内道的十四师，对不对？十四师是不是从自性派以下一直到有部，我们称它为什么十四师？他们是许什么初分的缘起，所以会成许有实有。那虽然这样呢，彼意允何能不生常断等过呢？还是会生。所以呢，若有许诸法细分这个缘起如水液，非真就是什么非自性有，亦非邪，邪就是什么亦非全无，连名言也无，也不是这样。那如果有许这样的话呢，那就比不着什么见解，不会被这个长见跟短见呢解走，这样子。这样可以理解吗？接下来进一步来说明呢他们的差别。所以说大体说来呢，中观派认为缘起的当体就是无自性。事实上这个地方应该加一个中观应成派，认为什么缘起的当体就是什么无自性。那这个地方我们看那个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是不是第三个，对不对？应成派说什么诸法有什么四相空，即是什么自体空义，当体就是空，这样。那其余的自系派以下呢，都是什么？都是非自体空，这样。所以你们还记得那个中义吗？我们看一下，再复习一下吧。应成派好不好？一零一，有翻到吗？中观应成派的定义是不是，即使在名言中，诸法也不以自相而存在，是不是这样？所以他名言是不是因果，对不对？连这个因果的存在呢，也不能以自相而存在，所以他是不是当体空？是不是这样？这点可以理解吗？这点我再帮你们解释一下。譬如说，我们说这个桌子，我们要安立它为桌子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有桌子的施舍处，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当体空的话，就是说所安立的这个施舍处呢， 这个地方呢一点自信也没有，就当体空这样。所以应成派来说有这个四摄数，而这个四摄数也是假的，也是唯名言案例而已。怎么说呢？我们说这个桌子是不是要靠木材，对不对？靠钉子等等这一些，但是就四摄数的木材来说，这一份木材也是唯分别心案例的。啊，既然是唯分别心案例的话，它也是假有的。所以它的名言桌子要安立在木材的时候，这份的名言也是什么假的。因此呢，从能安立名言跟他的施舍处是不是一点自信都没有，是不是这样？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吗？所以当体就是空。可是呢，在这里不讲哦，可是唯识派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依他起第十有？假设这个依他起被安立的这一个基础点呢，如果连周子的自信都没有的话，只有靠名言安立的话，那他说这种法会等同兔脚，不存在。为什么呢？那如果照你这样安立的话，我也可以把它安立成什么车子了，是不是这样？它会乱掉。因此呢，以唯识派来讲的话，他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一个基础点上有自信。因此他当体有没有空？没有。那他是另外呢找到一个其他来把它空掉。所以唯识是不是讲说，在这个依他起上，如果我们呢颠倒的事体执这一份为外境有，就是说还没有靠名言安立的时候就觉得他在外境有了，这一份你把它破除掉，就是唯识所说的空性，是不是？他没有当体空，而把它拿到另外一个地方来空掉，是不是这样？所以他的什么当体就不空，而由其他来空。这样我在讲自信派，是吧？自信派说桌子的存在呢，一定要他那个施设桌子的那个技术点有一份桌子的自信，对不对？而从他那方面而过来，然后我明言呢在过去而同时安立这个桌子才存在，这一点不可以破。所以他们是不是明言一定要有自信，对不对？这样，那这一点呢不能破。假设桌子呢明言还没有安立的时候，而在这一个基础点上有桌子的存在，不需要靠名言安立而有桌子的存在，这一点是不是胜义有？那这一点就是他们要什么要破的。所以他们也是当体不空，由其他来空，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吗？但是应成派他认为唯有名言安立而已，但是也有基础点，但是基础点呢也是什么无自性的。为什么？因为基础点也是要靠名言安立。所以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假一假还有假一实的差别点。那那个实就是内心的执实放不掉，所以从自序为是以下呢都是那一份的执实他不敢放掉，因为他们认为那一点如果放掉的话，那所有的法都是唯名言安立的话，那将会乱掉，人也可以安立成猪啊，房子也可以安立成人啊，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理解吗？对，他一定要有人的自信或者是房子的自信，我们才能够安立他啊，这样子啊。
可是阿先生是没有说一个狗，我们要不是忘记那时候说大和小是关带的嘛，对，那小是由大由关带大而由小，但是呢大不是小的四色数嘛，
对，
那只有小的四色数就是名言。
对，如果以小来说他也是名言的，一大来说他也是名言，如果应成派来说，对啊。
因为那时候老师讲到说大不是小的四色数，
不是，
我跟你说，哎，那小的四色数在哪里？
因为小一定要关大于大才有小嘛，对不对？这样子啊，如果以小来讲，对不对？我们说这个都是小的小桌子，对不对？那这个小桌子一定要关在一个大桌子，它才能够说有小嘛。啊，我的意思讲说大小是关带的。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个别分开的话，小的 基础点四个字，它也是名言的。因为假设有自信的话，你去寻找，比如讲说这个是小桌子，你去寻找有没有一个小桌子，没有。所以印证派来看是这样子。所以缘起，我们以前讲是不是有三种缘起，一个是观待，对不对？对，一个是名言安利嘛，对不对？一个是有因生果的嘛，对不对？这些你们回去再跟他思维一下。
老师，请问一下，那轮回的主体是靠哪一个缘起来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原始佛教嘛，没有探讨到轮回的主体。其实大部分佛教他提到相续性的问题，他提到唯识中，他就讲到第八爱也。
对。
那请问一层派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人为什么他会能够连接到这个？
就是名言。
只是名言而已。
对。
怎么能够相续？
哎，
一定要有一个东西，不然我们，例如说，我上辈子的习气，我可以带到这辈子。
对。
那如果说只有名言的话，怎么可能会连接？
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的名言也离不开有个主体，但是这个主体是无自性的，
就是也是等于说印证派是也承认一样东西，
对，
但是他以说他还是无自性的，
对，
但是还是有一个东西，
有呢，这个就是我嘛，
也是我，
也是我，但是这个我是名言的这样子而已，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佛教里面的内部派的所有的一个宗派呢，都是缘起。这样，因为有缘起才会有下一世嘛，对不对？但是缘起的案例却是有差别的。好，这个地方就是我跟你们说的，他的案例的差别为什么会有初中心呢？就是他们内心的执持那一份呢，你放多少而已，你破土了多少而已。这样，所以说轮回的主体还是一个我，而且以一神派的话就是明眼的我，对啊，以自性派是意识的我。对不对？以唯识派是阿赖耶识的我，这样；以小乘部派来讲是五蕴相续的我，或者是心相续的我，有它的差别，这样都是有我，都是有我，这样可以理解哈。这样好，那我们刚刚讲完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资料。印乘派说，诸法由自相空。既是自体空义，其余他就在驳斥自性派以下说非自体空，是不是？我刚刚有这样说，对不对？这样可以看得懂了哦。接下来你看，唯识诸师名依他起怎么样？无有异体能取所取，对不对？就是说没有那个所谓的能取所取呢，是怎么样？是一体的，所以因此它排除的没有外境，是不是这样？所以说亦非用什么，用无自性意破依他起，它也不是用那什么，用当体无自性而来破的，它也没有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有讲唯识诸师，对不对？那我们看中义法门唯识的定义，就是它的主张80页最后一行，唯识中主张把一切所知，就是一切法嘛，对不对？概括性为什么？三性，因为他们主张一切有为法，就缘起法是依他起性，是不是这样？一切法性呢是什么？缘成实，其余诸法呢就是什么？现即止。这样，虽然唯识中主张这三种法都是自成的，以自性而存在的，但是呢，讨论他们这三性呢，哪一个是否真实存在，则这三者便有差别了，对不对？因为他们主张片计所执无必实成立，而依他起跟缘成实呢，二种法是什么？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刚讲说依他起是什么？你看哦，它的有为法依他起是不是第十有？所谓的第十有的话，就是说不需要靠名言安利它的存在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如果承认他是第十有的话，自相自性有的话，他就不是当体空嘛，是不是这样？他这不是当体空，这样。那他既然不是当体空的话，那他如何又来安利什么无自性呢？诸法无自性的道理是放在哪里呢？
所以他们就认为把片剂子这份空掉，那个就是什么空性，就是原成实，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这个地方理解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秩序派。那我刚刚是不是也有顺便讲秩序派？那我们来看一下中观秩序派的好不好，就是96页的第一行那边定义，主张就明眼的范围而言，诸法皆以什么自相而存在的说无体性中，这个叫什么秩序派的定义。有看到哈，在明眼上他一定要有什么自信，也就是说在缘起法上他要有自信，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翻开那个中观明论好不好，就莲花戒论师所写的中观明论，刚刚那一个资料，对，刚刚那一份资料，我们刚刚所说唯识刚刚用三性，对不对？那秩序派也是用三性来解释，唯识他虽然说用解生密经，秩序派也是用解生密经来说明，他说是故世尊解无生等唯一圣意增上而说，是不是这样？这样即显三种什么无性密意，就是呢显示的三种什么片剂子、依他起还有什么原成子，他们三个是什么圣意无自性而来说明的，说明什么明理二边处中道故，安立为是了义之境，这样子就是说呢明白呢远离二边，如果是圣意有的话是不是长边，如果明眼无自性的话是不是断边，是不是这样？所以远离这两边的而处什么中道，而来安立呢解生密经呢是了义经，这样子。所以呢此说解生密经解释三种无自性意，是不是这个要加一个圣意无自性意，对不对？以比什么损减及增益值，损减的话就是有把它收为无，对不对？增益的话是什么无而收为有，诸法的存在本来是明眼要有自信的，对不对？啊你跟他说没有是不是损减值？好，那诸法本来是以自信而存在，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值为什么圣意有的话，是不是增益值？是不是这样？因此秩序派呢他就用这样来成立什么成立般若经等是了义经，那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就不解释这个了，这样子。因此以这样子来说，我们看一下刚刚在黑板上所写的故此中所许，这个是不是指秩序派，对不对？当然呢这个秩序派就包括了什么瑜伽行秩序派还有什么金步行秩序派，对不对？这样他说故圣意中有无自相，所以明什么相无自性，是不是这样？然后离开什么离开了增益值，那由名言中有自相成相自性故，所以离开了什么损减值，最为什么很明显来说明，可以理解吗？圣意中无自相就圣意无自性，这样。上一次我是不是有跟你们说唯识用三性，对不对？秩序派也是用三性，对不对？应成派也可以用三性，所以你看同是在缘起法依他起，如果以应成派来说，在这个依他起上如果有自信的话，这份是不是要片剂子，是不是这样？那把这个自信破除掉了，是不是缘成实？因此以应成派来说，这个自信如果在缘起法上的话，这一点是什么？这一点就是片剂子，就是错误的单着它为什么为有，就是有真实有。但是这个自信呢如果在诸佛的所行境当中有没有，有，就是说空性有没有，有，但是它的有并不是依我们的执识而存在的，所以这个自信就是什么，就是常法，对不对？然后呢非因缘造作的，对不对？它并不是以前没有现在有，并不是新造作的，也不是观待的，对不对？这样，所以空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法性是不是这样？是， 所以佛是不是有讲诸佛出不出世，法性恒常存在，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恒常的存在并不是如我们指使那样的存在，它是诸法的究竟本质。所以诸法的究竟本质在诸佛的所行性，有没有？有。如果没有的话，那诸佛菩萨无量劫修苦行，那不是变成没有意义的吗？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你看入中论是云，如以神上安立为舍，这是片计嘛，是不是这样？那这个应承派来讲的话，是不是执为有自信？是不是这样？这是片计。那于食舌上是原生食，舌上安立他为舌，舌上是舌，这会有没有错误？没有吧。所以空性有没有自信？有。但是空性的自信一定要注意哦，并不是如同我们所执为实有的那样的空性，是不是啊？所谓的空性是什么？是诸法的无自性名为空性。那为什么说它为自性呢？因为诸法的本质就是什么？就是如此。所以无自性性，可以理解吗？再加一个性，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如此，可以理解哈？因此呢，你看到下面说，如是自信若于缘起诸所作性依他起上，是为片计之。这份是片计出来没有的，是不是这样？好，但是呢，于诸佛行定立为缘成时，这个有没有？有。这个如果没有的话，那佛修布施持戒忍辱，不是等同没意义了吗？是不是这样？这样子，这就是诸法的究竟本质。对。不一样，但是我们把它执为实有的，我们内心的执为实有，同样的那个本质，是不是跟诸佛所行智的定义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执为实有那一份，它本来不存在的，是不是这样？本来不存在，你把它执为有，是不是颠倒？但是诸法的究竟本质空性，本来它是如此的啊，那这一份就没有颠倒。所以佛所见到的法性有没有颠倒？没有。但是凡夫所见到的缘起上的自信有没有颠倒？是颠倒的，是不是这样来说？哎，所以这点很重要。八万四千大劫的人是不是像一座山那么大？那我们可以称他是巨人呐、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称呼我们是侏儒？不行呢。对呀、啊，是依当时之下而定义的呢。啊，如果我们现在身体如果生在当时八万四千大，人家会叫我们侏儒呢，这样你们懂吗？啊，如果到现在来讲，像我这种身材的话，你出去跟人家讲说他的身材是侏儒，人家会说你有问题，是不是这样？那个就是破坏世俗的定义的，可以理解吗？哎，这世俗所共学不能破，但世俗所共学的当然会因地因时的差别嘛，可是它的本质没有变哦，所以依世俗所共学的，这样子跟你说，你要讲别相，它有它的差别相啊，但它的差别相有没有离开共许的？没有啊，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称它什么茶壶了哈？这两百年之内的人都称它为茶壶，这个是世俗共许。两百年前之外，人家说它这个车子也是世俗共许啊，所以有没有离开世俗共许？可是它差别相有没有差？有。两百年前人家说那是车子，你如果说那是茶壶，人家说你有问题。好，这个时候呢，如果人家说它是茶壶，你如果说它是个车子，人家又说你有问题，是不是这样？虽然有差别，可是都是世俗共许，可以理解吗？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佛护论。佛护论是说言有言无，成为常断见者，是说彼法若有自性的话。因为佛护论呢也是中观应承派嘛，对不对？这样子，那这个偈颂可以理解哈、哦、可以哈、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观论，是吧？依这两个论著呢来说明中观应承派。中观论，这个是龙树所说的，说有是执常，说自性有是执常，言无名言，名言无是什么？断见。故于什么有就是什么自性有，名言无，这两个呢
智者不应住。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话呢，那智者不会住在什么长断两边。所以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在经典经常看到什么有什么无，对不对？那要知道他内容讲什么呢？是说诸法若有自性，则成什么长断见，这样可以吧？那由这两本论著呢来说明什么应成派，这样。那我们再来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四宗要义。其余一切宗派都以为必须多少有点自信才能建立什么缘起，这样。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归类，有自信的都是十四师，是不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呢来看那个明显句论里面所说的那个以十四师就来驳斥的什么，驳斥应成派的。他说若汝立诸法无自信，这个汝就是应成派。十四师就问难的说，假若你应成派呢立诸法皆无自信，如世尊所说的自所作业自受益所，这是因果，对不对？则彼一切皆为汝什么破坏毁谤因果，是故汝是什么无见之主，这样。其实他这个概念就是说，一般我们会认为这样子，好像没有一个自信的话，只是命运案例都会变成这无因果了，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这因果谁来承受呢？我们就会变成这样。这以前我们都有举例过，在看中论，中论二十四品十四师就对应成派问他说，若此等皆空，那就没有什么因无生无灭，那无生灭就无诸四圣谛，这样子。所以与汝皆无，所以你应成派呢承许诸法无自性，就变成什么一切都无的。所以一直间接来说明呢，他们十四师是不是需要有点自信，是不是这样？是的，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什么那个四种要义。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例如唯识中的阿赖耶识所含藏的一一法的清因种子，即什么诸法缘起的最主要部分，它是实有的，是不是？他们说依他起为实有，对不对？那阿赖耶识上所含的清因种子，我们就看那个白板上的，我们一唯识的意义的，就是说心生起必脱什么内境生故，同时呢必脱内境，那这个内境就是四体的什么习气。当我们来讲说它会有什么有色声香味触等等，这些都是四体的习气同时现起来，这样。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三境，是不是这样？一的三境，那在唯识三十颂上说什么种子根生还有气，这样我们说气之间嘛，对不对？这三境呢视为本次所缘，这样。那接下来再来解释，在陈维师尊他的解释什么叫种子，诸种子者为什么诸相名还有什么分别习气。那我略跟你们解释的话，就是说相就是显境，它的名叫它的意表意，对吧？它的意。那那个分别习气，我们有名言习气，还有我执习气，对不对？还有什么有知习气，对不对？是不是有这三个？那这个可能就是要自己再去看什么那个唯识里面的解释，这样。好，那有根生者呢？为什么诸色根还有什么根依处？这样，这是第二个根生，对不对？这样。那触呢，就是我们说气之间嘛，哈，触为触所即气之间，是诸有情所依什么触故，这样。这一些呢完全是什么四体的显现，这样子。而这些呢都一定要什么实有的，这一定要实有的，这样。好，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资料。第五个二十论里面，这个是世亲菩萨所写的，他这边讲说什么 是从自走生，是镜像而转，未曾灭外处，故佛说为二。那这意思讲说，是呢，它从各自的种子、习气等等而生，那会显示好像很相似的有外境等等，是不是？是镜像而转，而成为什么灭世跟外世，故佛说为二。二的话是什么？四体还有什么色等外境，这样子。那虽然是这样说呢，我们再看这一个第六个，用菩萨地来解释。菩萨地说，若于色等诸法起什么损减持，既无什么真实，没有了亦无什么虚妄，如是二种皆不因理。所以于依他起事起损减持，所谓的于依他起事起损减持的话，就是说没有自信。假设这个依他起呢，它不是实有的话，所以若于色等诸法，色等诸法是依他起，是不是这样？好，这个色等诸法是讲依他起有，如果起损减持没有自信，表示这个法是不存在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依他起执为外境有，这问片计执。那如果你依他起没有了，何来的片计执？是不是这样？那有没有缘生执？没有。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依他起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无真实。何谓无真实？就是没有缘成实。那亦无虚妄，虚妄叫什么？片计执，是不是？也没有。所以如是呢，二种皆不异理。二种的话是指什么？指依他起还有什么缘成实，这个都会变成没有了，这样子。同样我们在引什么菩萨地第七个，有看到吗？有哈、哦，他讲说，菩萨地说，譬如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菩提伽罗，是不是这样？一定要有这一个色等诸蕴，就是必须要什么有自相有，或者是什么，或者是第十有，有这个呢，才可以假立什么菩提伽罗。非无实事而有假立菩提伽罗，而不是呢说一点点自信都没有，就是说，而不是说没有自信而能够去假立菩提伽罗，这样。所以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是，是不是这样？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这文字可以看得懂哈，可以的哈。好，所以呢，非无为是，这样就是没有生亦有，而有什么色等假说什么所表，而只有名言而已，不能这样子。假若呢，唯有假，无有实事。所以唯有假是什么？片计执，而没有依他起。那既无依处，假也应该没有。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用这两个来说明什么呢？唯识所说的什么？依他起是什么？胜亦有的，是实有的，这样。
然后我们看那个第八个资料，我们用那个《解释密经》，佛陀在那个地方有说，《解释密经》云，有看到吗？于我甚深密意说，不能如实了解。于如是法虽深信解，然于其意随缘执着，为一切法决定皆无自性，一切诸法决定不生，决定不灭，决定来极尽，决定自性涅槃。由是因缘，于一切法获得无见及无相见。然后呢，由得什么无见无相见故，毁波诸法片计所执相，毁波诸法依他其相，还有什么缘成实相。我刚刚是不是有这样解释？可以哈、哦。那这一点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一点是在驳斥第二次转法轮所说的。第二次转法轮，佛陀是不是讲诸法皆无自性？讲圣依生菩萨是不是讲说，佛陀啊，您何以第一次转有自性，第二次讲皆无自性？ 是不是这样？那佛陀说，对我所说的话不要随缘执着。你要知道，佛陀在转法轮的时候有字面的所化机，所以字面的所化机一讲出去的话呢，是因缘的就得度了，不是因缘的话，或者会在做解释，所以那个就不是当机者，可以理解吗？他不是当机者的时候，他会起怀疑，佛陀啊，您老人家第一次不是讲有自信吗？第二次又讲无自信吗？您何以如此这样讲？表示他根基还没有到，所以佛陀在宣示第三法。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有字面的当机众，讲完没什么好坏，当下就什么就得到他所应得的，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说当下正空性的。那有产生怀疑的时候呢，佛陀依他的根气继续再讲，所以还要再解释。所以佛陀他就讲说，与我甚深密一说，那不能如实了解，于如是法生信解。可是以我所说的诸法皆无自性，不能随缘执着。因为当时候那些弟子会问啊，他会怕，其实佛陀是一切智者，他知道你的内心所产生的状况，他会害怕的啊。那这样不是变成断灭见了吗？对不对？那佛陀会依他的因缘说，那我所说的你不要随缘执着，随缘字面上而产生执取，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佛陀才讲，然后开示第三法轮。你看哦，何以故？接下来说，生一生犹有依他起相及缘成实相故，片计实相方可施舍。讲，所以呢，若以依他起相及缘成时，见为无相，彼亦什么毁波片计所执相？是故呢，彼什么毁波三相？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佛陀告诉我们说，依他起相是要有自信的？讲。因为如果佛陀没有这样讲的话，第二法轮的不是当机众，他就会产生什么疑惑，甚至会落入断灭见。所以佛陀在讲第三法轮。因此佛陀宣扬佛法为什么会变成三法轮，它里面所解释的意义，那这个可能就是说将来呢有因缘的话，就必须要学什么辩了不了义善说障论。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的第一法轮、第二法轮，何谓当机众，何谓非当机众，他把它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当机众的话呢，言语讲出去就可以了，他马上体悟了。非当机众的话呢，他言语还是不能理解，还要再什么再解释，这样。所以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是不是佛陀讲完就证悟了，佛陀讲完就证悟了啊？有一些还没办法证悟的话，那必须要再怎么再解释，这样的可以理解哈、哦？用这个唯识上来说，这样，然后呢，接下来是不是有经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参考资料是经说皆无自性，对不对？好，就是说《解释密经》呢说皆无自性呢，其无自性之理呢，当如是解。当如怎么解？刚刚是不是讲依他起非自性生，对不对？依他起非自性生，所以依他起无自性。但是依他起是依自性之一而生，所以依他起有没有自性？有。这样，这个以前我有没有跟你们解释过？有、哦、这个要注意哦。所以我们说在依他起，为何依他起无自性，对不对？啊，为何在依他起又有什么又有自性？所以我们讲说依他起无自性是指什么？非自然生，非自性生，是不是这样？那唯识见是不是以龙树为主？对呀、啊、我们第一个是不是讲说诸法非自生，对不对？哎，所以依他起非自生，非自性生，对不对？所以生无自性。可是依那里是不是第十有？所以依他起是依自性之一而生，这两点我们要把它分清楚。这个以前我应该有讲过了。好，依他起何以无自性，对不对？生无自性嘛，对不对？因为它不是自生，不是自然生，所以生无自性，对不对？但是呢，依他起是不是生义哦？所以我们要安立它，是不是要有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一定要有自信的嘛， 所以以自信之一而生，所以因果皆有自信。自信之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一，就是说跟他同本质的而生的，非自生，非自然生。所以你要抓那个中论第一个，诸法非自生，他生。这个地方我再跟你们解释，他生，注意哦，这个地方你们要注意的概念哈、哦。自系派一直到有部都是他生，是不是啊？只有应成派没有而已。可是他们的他生呢有粗细，对吧？以自系派是最细的他生，有部是粗的他生，这个概念要弄好。推而言之来讲，他们要安立一个法，一定要有自信嘛，对不对？这样，没有自信的话，那就没办法建立诸法。所以这个概念你们要抓好。这样，好，因此我们也不能承认自身啊。佛教内部不能承认自身啊，你一承认自身的话，就不仅没因果，变成外道了，是不是这样？那有因果啊，你看哈、哦，因果。如果是自身的话，对不对？是因中就有果，对不对？可是外道也不是傻瓜啊，我是因中有果，可是不显明的果在因里面，这是外道的，是吧？这样好，那自系派一下呢，是因生果呢，因有自信，果也要有自信，知不知道？这样因果是不是依他起，是缘起法，都要有自信，但是呢，他的自信呢是跟他相顺的，所以一自信之一，跟他相顺的而生，这叫他生。所以以自信派来讲，是不是一定要自信？是不是这样？以为是，是不是要胜义有？是不是这样？但是下部派有不为是胜义有啊？它有什么差别？就分两种，以为师来说，名言没有安立上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是个瓶子，是不是？还记得这个概念吗？所以为师认为说什么？我们要认识杯子的话，我们一认识就是表示杯子存在嘛，是不是这样？好，杯子的存在，定要名言安立，知不知道？但是杯子的本质，不需名言安立。可以理解吗？对，所以我们要认识杯子，一定要名言安立嘛。其实各部派都一样，你要认识一个物体，你要认识一个存在的事物，一定要名言，对不对？但是呢，我是认为说，要认识杯子，一定要名言安立。可是呢，杯子的本质呢，不需要名言安立，它就存在了。所以这个叫依他起生亦有。好，有部跟进步呢，他们认为什么呢？不需要名言安立，杯子就存在了。所以呢，他们差别点在这里。我想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母沙沙，对不对？这样我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站在最高的来看。我的印象当中，从下面学上去母沙沙，从上面看下来很清楚。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应成派认为，不论你自相有，不论你生有，对我来讲都一样。你们还记不记这个概念？我们认识一个杯子如此就好了，你为什么内心还要认为说他一定要有一个自信呢？难道我们这样认识杯子这样还不够，你还要再寻找他哦，他那个杯子的自信在哪里吗？好，这一会寻找的话，以自序派来讲是不是要自信？以为师来讲，是不是叫圣义有？是不是这样？啊，圣义有只是说有部跟为师，你们两个案例点是不同而已，但事实上那么赶快都一样的。所以对我应成派来看，你们这一些呢，只不过是什么头上安头而已。你们要知道说，自信的定义就是说， 不需要靠明眼他就存在了吗？是不是这样？对，如果他是有周直的，不需要靠明眼，明眼是不是要学习？不学习的人他懂吗？他知道那个是桌子吗？对呀、啊，他会用，不一定那个叫桌子、啊。不是，他讲说好，如果说一定要一个明眼，像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快乐欲望是不是我们的感觉去的，对不对？假设不需要我们的感觉去的话，由他那方面而来，就是那个自信不需要我们的明眼去安利说我快乐我痛苦过去的话，那一定是从那个地方自信而来的嘛。那如果一个电影的话看起来都很快乐的话，是不是所有的人去看都应该很快乐？那每个人看都很快乐吗？如果他有自信的话，每个人看都嘻嘻嘻，然后说的嘻嘻嘻、哦、是不是这样？不是的。可是为什么会有人快乐？因为你的业力所安离过去了。那个指使的以秩序比较细，为是比较粗啊，有不进步，初中又昏有差别，这样看了、哦、为是说杯子你要认识它是不是要靠明眼安立，但是杯子的本质不需要明眼安立，它的存在的存在，可是你不能叫它是杯子哦，它是杯子的本质，但未必已经认识的杯子哦。好，那有部经部来讲说不需要明眼安立，杯子就存在了，是不是有差别？所以他们两个差别在这里哦。因此你们看有部跟经部杯子存在哪里，是无妄分即为，是不是这样？好，那唯识的杯子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哪里，所谓的七世间的种子或者是习气，对不对？但是没有安立上的话，你不能叫他说什么是杯子，但是杯子已经存在，只是你没有安立上而已。而、啊、有部进步的话是说还没有安立上的时候它就存在了。你们有没有觉得唯识跟有部完全都是那个事体的一种所谓的100%的指使？啊，以秩序派来讲，它还有观待境，对不对？观待境，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知识就减弱了？是不是这样？啊，到应承派呢，这一份都把你破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同样是讲三心一意他齐都一样啊，但是不是案例的角度有差别？这样哈、哦，你说杯子没有自信，啊，那杯子就不存在吗？楞严经佛不是跟阿难在七处真心吗？他不是跟你问吗？声音在哪里？你说有没有听到啊？在外吗？没有。在内吗？没有。在中间吗？没有。在内吗？没有。注意这个案子，在外，声音在外吗？那你说在外的话，那骨那你在找，是不是一直要他找？你们想这个道理，楞严经七处真心啊，因缘和合为认知而已。你们先跟他体悟这个，所以用这样体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的存在叫缘起而已？啊，何为缘起？所以这个就我跟你讲，有粗中细的吧。粗的话，就是像什么，就是那么很实在，好像有一个声音，他可以去找嘛，对不对？再细的话是要依那些滋润而有，没有那些滋润你的声音怎么出来？那它更细的话呢，它只是一个名言而已、啊、你说除了名言之外，你说声音还存在哪里？你说你去找啊，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呢，光是楞严经那个七处真心的话，你都可以用四部众般心观，哇，你看、啊、所有佛陀讲经文的时候各类随得解，是不是这样？那依你的认知，所以我们南山律道宣律祖讲嘛， 佛陀在讲无常苦空无我，虽然是初次转法人，对不对？有人就证了什么大圣果。佛陀在讲涅槃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证什么正想，就看他的根性。接下来小圣眼光中的舍眼起之，当然便是每一只都不能假有的。小圣是不是认为诸法实有，对不对？当然实有就不能假有了。那这个呢，你们就可以参考四众要义的21页，是不是？这个地方自己拉回去看哦，这样子。然后呢，就此呢，我们应该抓住正因这一中观应成派认为缘起就是什么无自性，其余各派呢认为缘起必须有自性。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很多了？和其他各式各样的有法，这个有法就是所谓的什么，我们说名言所安立的这个法的有法是不同的。于是呢，各宗派的无我见才有了什么差别。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无我见的差别呢，无非是佛陀的慈悲要建立众生的根器，从钝根建立到中根，然后到立根，这样的案例的。于是本书为了要叙述各宗派的见解的歧义，一开始就揭示了什么多许缘起的共同原则，才成为必要。可以理解吗？好，至于他们为什么见为有自信见为无自信的理由，和他们怎么见有自信见无自信的方式，这一切都在下面去说。